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行端严正的好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纯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0月21日。我修炼法轮大法19年了，我把我的修炼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我的故事不是说我两次被抄家，六次被绑架，因兼修大法遭中共警察多种酷刑折磨，以致几次险些丧命，也不想谈被迫流离失所数年的痛苦经历。我只想告诉大家，在这段经历中，我身边有一批人，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理解了大法，接纳并关心着大法弟子。实际上，他们已经和大法弟子一道，共同解体着这场迫害，使江泽民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狂言化为乌有。在他们的眼里，我不是中共媒体抹黑下的异类，而是行端严正的好人和最值得信赖的人。四颗大白菜。1999年720以后，一场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开始了。在我的周围，大法学员被抓、被打、被拘、被抄家的比比皆是，我也遭到抄家、非法关洗脑班等迫害。丈夫也被拘留过一次，不仅如此，我还被强行调离原来的领导岗位，调入一个很偏僻的农村，做了一名幼儿教师。来到新的单位，住进简陋的职工家属院，看着人们的各种表现，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冷言冷语，还有的暗中监视等等，我感到孤独和伤感，好像自己一下子成了另类。当时派出所和各级领导还频频来校骚扰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有时我们全家人一日三餐都很难准时吃上饭。一天早上我起床后，一开门，紧堵着门，整整齐齐放着四颗大白菜，我好感动，还有人在关心我、肯定我、支持着我，不管他是领导、是同事还是村民，只是因为他有怕心，不敢当面将菜送给我。从此，我更坚定了一念，做好人没有错。我们是干姐妹。为了替大法和师父说句公道话，我被绑架到县看守所，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服装店老板。这个老板年轻漂亮且干练，他是因一点经济纠纷而被拘留的。那天晚上，警察猛地将他推入监室，他像被钉在那里一样，一直面对着墙角站着，很长时间一动不动。我是号长，主动给他安排睡的地方。我把唯一的一床被与他合盖，又帮他写信与家人联系。我给他背大法师父的诗，讲大法真相，劝他吃饭喝水，很快我们成了贴心的朋友。一周后他获释回家，不久我收到了他送给我的两件高档上衣和一床褥子。我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他家答谢他，可他却说，大姐，以前在我的头脑中，练法轮功的属于杀人放火的那种，中共谎言宣传所致，所以见到你们后很怕你们打我，可是在我最难的时候幸亏遇到了您，否则我恐怕挺不过来。出来后我跟丈夫说了这一切，我们俩决定托人花钱把你办出来。你这么好的一个人，不应该跟那些犯人一样在里面关着，可是托的人说法轮功的事不好办，想到你在里面睡芦苇垫子，连个褥子也没有，连件新衣服也没有， 我心里不好受，你这么好的一个人，最配穿好衣服。当我把这些衣物给你送去的时候，警察问我，你们是什么关系？我说，我们是干姐妹。说到这里，她笑了，我哭了。她是为干姐妹的美丽谎言而笑，我是为这么好的一个人的评价而感动。你的父母是好人。迫害在升级，我的丈夫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而被非法判刑，出狱后又被开除公职。我也因躲避迫害被迫流离失所，期间我的女儿一人承受着抄家、贫困、探监和无助的苦难，但她一点不消沉、不悲观，而是自立自强，由一个小学生成长为一名大学生。在大学里，她以全班第一的选票当选为班干部。临近毕业的那一年，辅导员将她叫到办公室，真诚地说，某某，你为什么不早点把你的家庭情况告诉我？那样我会把贫困生补助发给你。我现在才从我同学那里了解到你的家庭的详细情况，知道你很困难，我决定把这学期的贫困补助金发给你。女儿说，老师，我不要，你发给更困难的同学吧。后来，老师在班上宣布名单的时候，还是念了我女儿的名字，但不是贫困生补助金，而是励志奖学金。辅导员还特意告诉女儿，你的父母是好人，他们没有错，你很优秀。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我管的仓库是免检部门，仅仅因为相信真善忍做好人，我们全家历尽了无数的迫害。但是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是好人，经过人们的亲耳目睹、口耳相传，很多人都知道中共在造谣诬陷法轮功，使媒体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早已失去了效力。这不，几年前老家引进一家外企，厂长指名点将聘我当会计兼库管。在工作中，厂长总爱说，我聘的法轮功太少了，这样的人傻实在，让人放心省心。经理是个老外，见了我就说，你很优秀，你是公司所有统计中最优秀的，做账准实。对于库管，他要求经常盘点，他也来定期盘查或不定期抽查。开始时他查得很细，时间一长，特别是知道我是大法弟子之后，我管的仓库成了免检部门，且屡屡给我加薪，让其他部门的同事很是羡慕。今年新年前夕，老外经理来给大家送奖金拜年，我借此机会双手捧给他一张印着大福字的护身符，说，经理，您千山万水来中国，愿您记住法轮大法好，愿大法赐福给您，祝您和您的家人平安吉祥。他高兴地双手接过护身符，大声说，谢谢谢谢，平安吉祥。他看了看护身符，笑着对我说，我要把它放在钱包里，千万别弄丢了，好不好？大家都笑了。说一下我的丈夫，如今丈夫在一所私立中学任教，工作非常出色，在全县高一年级统考中，他所教的学科考前五名的都是他的学生。过年时，那些已参加工作的学生跨省越县开车来给他拜年，并说，我的老师既教书又育人，让人终生受益，终生难忘。在大法中共同受益。因迫害所致，我们全家几经搬迁，最终来到农村老家定居。我不计较族人以前在我受迫害时对我的冷待， 只是一心用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人做事都要为别人着想的教导，平衡好家人亲友的关系，善待遇到的每一个人，把他们都视为自己的亲人。我的母亲快90岁了，她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我为她洗发理发30多年，她也修大法18年没看医生了，别人夸她老命好，她说我这不是沾了大法的光吗？我的姑婆70多岁了，全家住在大城市，受党文化影响比较深，不理解大法，对我的修炼有误解，她10年来没回娘家了。去年清明节携家人回家扫墓，我盛情款待他全家。当看到我家装修了房子，置办了家电，家境越来越好，我疼爱老小，里里外外一把手，再也不是以前的病秧子了。他很是高兴，夸我是李家门里几代中最干净利索的媳妇，还从大都市买新款衣服送给我。我的小姑子有点弱智，常跟她婆家人发生矛盾。大姑姐觉得妹妹在婆家受气，支持我跟小姑子与她婆家翻脸大闹。我想，咱是修炼人，遇事都要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要用善的一面解决问题。于是，我拎着礼物去小姑子家，给她的婆婆赔礼道歉，说，婶子，小姑子父母走得早，我这个当嫂子的对小姑子关心不够，是娘家人不对，以后我们要多走动。我经常给妹夫打电话沟通，也劝小姑子要干净利索，陪她去镶牙，让她努力改变自己，做到让别人满意，还送吃的穿的给她家。她的婆家人很受感动，现在矛盾化解了，一家人融洽了，妹夫夸我这个嫂子最疼人了，走到哪儿说到哪儿。现在妹夫经常带着全家人来串亲做客，还主动帮我干体力活。在邻居族人中，小孩作业遇到了难题，卖棉花的需要算账，盖房搭屋要做饭炒菜，儿娶女嫁要迎来送往，老年人心里有疙瘩解不开等等这些事，他们都愿意来找我帮忙。我当仁不让，因为我修大法后，多年的妇科疾病不治而愈。我修大法开智开慧，做起任何事来得心应手。更为庆幸的是，在中共对大法与大法弟子铺天盖地的诬陷宣传中，我却能成为大家最信赖的亲人。我看到了自身的价值，看到了真善忍的力量。与此同时，我以自身的经历向我身边的人讲述着大法的美好，传递着三退保平安的消息。我说，如果你相信大法，得到了平安、健康和顺利，你别感谢我，我也是在大法中受益的人，都是大法赐福，大法师父是公平的，愿送给每个人一份福，但是谁信谁得，不信就得不到了。面对世人的笑脸、赞扬和感谢，我忘记了迫害的存在，只感到在民间，我的冤案已经被平反了，是被那些视我为好人、亲人的人给平反了，而不是中共邪党。邪党不配给好人平反，只配等天灭中共的来临。感谢师尊弘传大法，感谢师尊慈悲救度。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10月18日的文章，正念出正实法，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明辉。一，放下利益之心。我读转法轮时，对一段话记忆特别深。人在常人社会中， 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宫的人，这些心更得放下。我是一个经商的人，经营过五粮液酒厂的酒。有一次，五粮液酒厂的业务员给我打电话说，张经理，给你发了一火车皮的酒，请你把款打过来。我说，我没有订货呀，你怎么能给我发货呢？况且都是先付款后发货。业务员带着哭腔说，本来货是发往郑州的，可是错发到你那里了。我说，好，你别哭也别怕，要是真的这样，我会把钱付给你的。因为我是修炼大法的人，收到货后我就把钱付给了他。可事后我的业务员说，经理啊，你是天上掉馅饼你都不要，别人想得都得不着，你是到手了还送人，你是不是傻了？为此我召开了一次业务会，就给业务员说，一车皮的酒是不少钱，四五十万元，而且是他们错发到我这来了，又没有任何付款手续，不给他钱他什么办法也没有，但不是我们的，坚决不能要，我们要义字当先，利益放后，不干不能干的事。二，按不同人的特点讲真相救人。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救人是我的使命，我在讲真相时心中出的是正念，有慈悲心，不要有人念，正念一出，我的智慧就会源源不断而来，讲出的话就带有强大的能量，众生就能得救。有一次我给一位农民讲真相，我就从破除他的无神论思想为切入点讲。我们现在的中国人不信神是最坏的一件事，中国人自古以来都信神，所以古人道德高尚，很少干伤天害理的事。可现在的人不一样了，不信神了，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不孝敬父母，贪污盗窃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都是人不信神的结果。共产党叫人信的就是无神论，所以是破坏中国人道德的坏根。他非常认可我的话，他说，我信神。我说，你信神就得做三退，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一切组织。他同意了。我又说，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是教人用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所以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他高兴地说好。就在这时，他儿子来接他回家。我一问，他儿子是一位高中教师，是一个大学生。我就问他，你上大学的时候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块是怎么学的？他说，传统文化只是让我们了解一点点，根本就不让我们多学。我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的文明就是我们中国的道文化、儒家文化，还有唐僧从印度取回来的佛文化，儒释道三家的文化奠定了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基础，才有了中华五千年的辉煌。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出了做人的道理，仁义礼智信。而现在的中共推行无神论，实际就是破坏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让人没有道德，放弃良知和做人的真正的价值观。从小就让你入少先队，灌输无神论思想，长大后教你入团入党，学习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唯物论、辩证法，通过加入党团队一系列行为，把你的无神论思想建立起来。你要做一个真正的信神人，你就得把无神论思想和加入的党团队这种形式从你的思想中真正的去掉、退掉，做一个真正的信神的好人。他听明白后同意三退。我又告诉他， 法轮功就是佛家修炼大法，讲的就是真善忍。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有机会要了解法轮功。他高兴地答应了，还说谢谢。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有居士、道士，有信主的，三退的成功率非常高。就是要找到讲真相的切入点，根据不同人的特点去讲，解开他的心结，真正的救了他们。三，正念对待过病业关。一天晚上，我左胸突然剧烈疼痛，让我浑身上下动弹不得，稍微一动左胸就像刀割一样疼痛。我当时就想到，好事来了，我要抓住这次机会修炼上去。但这时我不能动，怎么办呢？我就背法，可是剧烈的疼痛使我想不起转法轮上的法。我想了一会，只想起了《红银二》中的两句话，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我就一句接一句地背这两句法，不让害怕的念头和邪念进入大脑。这时大脑中全是正念。我背了有20分钟左右，疼痛并没有减轻。我想背到什么时候才能过关呢？我自己告诉自己说，背到好了为止，以后就什么都不再想了，就背这两句法。当我背到40分钟时，我莫名其妙地笑了，随后一会儿左胸心脏部位呼噜噜一阵响，疼痛完全消失，我一切正常了，一场大难就过去了。大法弟子没有病，我的经历证实了这一点。还有许多正式法的事就不再一一说起，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看一看自己身边还有多少东西没有归正，自己有能力归正的就一定把它归正过来。比如说我办幼儿园就不教党文化的东西，教的都是传统文化，唐诗、宋词、三字经、弟子规，我还亲自教孩子们背红银。以上是我的一点浅悟，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度迫害过我的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9月29日。2012年，看到有人租地自己种绿色蔬菜，我家也租了一份地种菜，谁知出租地的老板竟是2000年绑架过我的警察，当年是他逼我在空白劳教书上签字，他和派出所指导员配合，踩着我的脚，按着我的头，用他的手使劲儿把着我的手，在空白劳教书上代签名字，也是他把我劫持到女子劳教所。当时我对他有很大的怨恨心，谁知在这时又遇到他，我想我俩可能是有缘分，就发了一念我要救他。可当我与他讲真相时，他不接受，但我不灰心。大约2年后，我去表妹家又遇到这个警察，当时很多人在玩，我把他叫到门外，又对他讲真相。我说看来咱俩缘分确实不小啊。他笑着说是啊。我说你赶快退党保平安吧。他说好，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我又给了他一个翻墙软件，让他上海外网站看真相。2014年在一次宴席上，我遇见了当时迫害过我的单位政工科长，他已在省城生活了10几年，有很多年没见着他了。在宴席桌上，他与我紧挨着，我想一定是师父安排他从500多里之外来听真相的，
然后给他讲了真相，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组织。他说，当时我也没办法。我说，我不怪你。2015年，我遇到了绑架我的派出所指导员，我想碰上了就是缘分。我问他现在还上班吗？他说退下来了。我说，这些年与法轮功打交道，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些好人了吧？他说知道。然后我与他讲真相，他欣然同意退出了邪党组织。2015年一天，我在银行碰到当年迫害过我的单位局长，他调到市局十几年了，一直没见到他。我心说，这次一定要救了他，以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呢。他先看见了我，叫着我的名字，寒暄几句后，我告诉他我控告江泽民了。他听后说，应该告他。我一听他很接受，可能是看过真相小册子，同修们已经做好铺垫了。我就对他说，咱退党保平安吧。他点头答应了，只是当时银行里人太多，没给他讲透彻真相。我想抽时间再给他寄真相信。2015年年底，在一次喜宴结束后，与当时迫害过我的纪检书记同坐一辆私家车回家。我给他讲了真相，他提了几个问题，我给他做了解释，然后给了他一本真相小册子。他也很高兴地退出了邪党一切组织。2016年三月，我在集市上遇到了已经过世了的前纪委书记的妻子。这个过世的纪检书记也是直接迫害过我的人。我对他的妻子说，嫂子，现在三退保平安你知道吗？他只是笑。我说，把你的党员退了就能保平安，你给我哥做主，把他的党员也退了吧，他在那边也等着救度呢。他说，只要好就行。这样我帮他俩把邪党党员都退了，他和去世的老伴儿都得救了，我真为他们高兴。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除党文化的一点思考》，作者王华，明慧网2016年10月13日。最近我去了趟台湾，与当地同修交流，看到了自己在大陆成长过程中不知不觉被党文化浸染和毒害，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举止都很变异，难以被人接受。比如我在与人交谈时经常插嘴，很没礼貌，总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别人讲的并不在意也不关心，就是自己说自己的，想用自己的观点来影响他人，自己说完就完了，没有对他人的尊重。这种表现被台湾人称为没文化。传统文化教育出来的人并不是不爱说话，而是会静静听完别人说的，等别人讲完了，自己消化了，再想想自己在这个时候讲下面这番话合适吗？仔细思考后才开口，这与我那种不加思索就快速回答的方式截然不同。最近我的牙变松了，我周围很多朋友也这样。台湾同修分析说，这是没修口，说了不该说的话，同时也是该说的话没有说。他举例说，比如在与常人朋友聚会时，我们可能觉得与常人没有共同语言就保持沉默，其实那是我们用大法的正见来帮助常人的好时机。当我们用大法赋予的智慧和符合宇宙规律的认知来回答常人的困扰时，我们能讲出众生从来没有听过的正见，不但他们会感动，他们背后的众多生活也会被我们的正见所触动。我发现自己做事目的性很强，功利性很强，就想迅速达到目的。 比如讲真相，往往是一股脑把很多真相推到众生面前，总想一次就把真相讲透，一下就把全部东西倒给他。其实就像画画一样，留白是非常重要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很多时候把一个点讲透了，人们就能触类旁通，而无需我们蜻蜓点水那样泛泛而谈。同样的道理，我们很想去掉党文化，但想在党文化中去掉党文化，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强烈追求的心态本身就是党文化。那种目的性太强的急功近利，好像做事很积极，但背后都有某种执着，非得把这事做成不可的决心过了头，就会变成执着。那天我们去参观台湾故宫，这里的展品虽然没有北京故宫丰富，但他们把遥远的历史用现代电视技术和文化创意的精美设计融合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整个展览显得非常有韵味，很值得细细品味。当我们看到一些大陆游客只是走马观花的看，只是抱着我来过了，我没有落下的攀比心态来看一看，反思自己，我很多时候也是不愿学习，不愿静下心来慢慢欣赏一件艺术品。快节奏的生活仿佛毁掉了我静下来慢慢做事的宁静心态。回归内敛宁静，顺其自然，尊重他人的平和心态，是我今后修心的一大项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同修共度难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3年11月，在短短的几天，本地近50名大法弟子和家属被绑架骚扰，其中市里的协调人几乎都被绑架，同时还有许多同修被蹲坑监控，一时间黑云密布，仿佛天就要塌下来，让人喘不过气来。面对不时传来的消息，我坐立不安，这是我参与协调以来所遇到的最棘手的事。当时我想到要与明慧联系，于是第一时间把邪恶抓捕的消息传给明慧王，得到明慧及时来信，对我鼓舞很大。我知道了自己的责任，保持正念，帮助同修共度难关。于是我开始投入到营救同修的项目中，开始很艰难，找人找不到，找到的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很恐惧，不敢开门，找到的同修大多不敢介入，能介入的同修常常认识不统一，不能形成整体。我想有几个人算几个人做，就是我一个人也得去救人。我想到师父的一段法，很多正实法的事不是没有办法，再难都有你们走的路，尽管那个路比较窄一些，必须得走正，稍微差一点不正一点都不行，但是呢，你们还是有路，也就是说大家走正它，如果走不正，就会被现在这些邪恶利用来钻空子搞破坏。其实我刚才讲的就是大家在协调配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是在证实你自己呢，还是在证实法，就是这个问题。见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心中有法在，胆子也大了起来。我们只有三个人组成了营救小组，我已经退休了，他们两个还在上班。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尽快搜集参与迫害的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信息，及时曝光制止邪恶，并通过讲真相救度被蒙骗的公检法司人员。开始搜集资料很困难，需要一个一个派出所、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去跑，信息必须准确。我几乎白天全是跑，晚上整理资料，及时发往明慧。同修看我太累了，就请了几天假来做这件事情。同时我们还要及时转移被迫害家属家中的大法资料，还要协同被迫害同修的家属
到派出所要人了解情况。几天过去了，更多的同修开始加入进来，信息量很多，很快整理齐全并迅速发往明会。同时我们及时组织了写真相信组、手机打语音发彩信小组和发正念小组，发挥了整体的作用。在强大的整体配合下，不久传出一些同修被相继放了出来的消息。一名公安人员说，法轮功太厉害了，讲真相电话都打到市公安局了。打语音组的同修也传来了喜讯，一个上午仅三个小时语音讲真相，就有12名公检法司的人员三退了。突然这么多的好消息传来，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不是喜悦，也不是兴奋，而是一种对师父的感激，对明慧的感激，对同修们形成了整体配合的感激。我知道师父一直在加持着我做救人的事情，没有大法的能量，没有海外同修和大陆同修的整体配合，哪里会有这么快的营救效果。半个月的时间，大多数同修都陆续回家了，所有的协调人也都回了家，我自己都不敢想象会有这样的营救结果。我很欣慰我能放弃自我，全身心的为他，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我想到的全是同修们正的一面，没有埋怨，没有依赖，知道修炼没有榜样，只有兑现自己的誓约，心中守住一念，制止邪恶，加紧救人，帮助同修共度难关。是啊，师父告诉我们，放下更多自我的时候，正实法的智慧就会自然而出。见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谢谢师父，谢谢明慧，谢谢同修们的整体配合和提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同修别有负面想法，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9月28日。上次我女儿给我打电话，交流了一下她自己最近遇到的一些关。她讲到一些同修不知道修自己，当时我没有想太多，第二天又想起了昨天和女儿对话的情景，也联想到我自己遇到的一些事，也是觉得一些同修不再修自己。这时候我一下子把过去遇到的一些事情串起来了。归纳一下，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自己执着没有放下的时候，觉得一些同修为什么对自己那么严厉。第二是时常觉得一些同修讲的话不在法上，有时候表现得比常人还差。第三是同修之间间隔比较大，而且这好像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静下心来想一想，我意识到这些其实都是假象，千万不要被这些假象迷住了我们的双眼。我现在的想法是，只要这位同修还在修，我们就要把他当作同修对待。那为什么会出现以上的现象呢？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还有人心在，不注意的时候就可能表现得不像修炼人，特别越到最后，也就是到了我们人的表面，如果自己把握不好，旧势力就会加强那种不好的东西，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不像修炼人。如果我们的思想被这些现象带动，觉得同修不像修炼人，就不能善念对待，那就会形成间隔，导致我们之间不能配合好，不能形成一个整体，就不能按师父的要求做，也会导致自己在修炼上的放松。问题还是出在我们自身，没有真正理解师父的法，没有无条件的向内找造成的。如果一直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我们就会一直带着这种负面的想法去看同修，一听他们说话，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又是那一套，对同修形成了观念，而不能真正的去修自己，就让旧势力有借口来干扰我们救人做好大法的项目。 我觉得同修之间其实没有真正的恩怨。师父讲过这样一句话，同心来世间，选自红银了愿。我们来在人世间，就是来完成师父交代的三件事，最后圆满随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如果我们一直对同修抱着各种负面的想法，实际上已经上了旧势力的当，因为旧势力他现在没有能力直接干扰我们间隔我们了，他只有通过这个办法，当我们心态不正时，他会加强那些不好的东西来间隔我们，目的就是让我们不能完成师父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们都尽快放下对同修的负面想法，让我们形成整体，无条件的配合协调人，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给海外旅馆提供拜访的真相资料，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0月6日。看到同修的文章，对海外横幅继续突出基本真相的建议和读对海外横幅继续突出基本真相的建议有感后，我想到给我工作地点附近两家旅馆送报的一点经验，如果有条件的同修可以试一试。我工作的公司在博览馆附近，博览会期间地铁站上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平时也有一些中国旅客，于是我就想到可以把真相报纸放到旅店的大堂里。我去了这些旅馆，先问他们是否有许多中国游客来住店，再告诉他们在中国人们看不到真实的信息，甚至互联网都是被封锁的，信息都被滤过了的，他们大多都知道中国信息封锁的大概情况，对此都很自然地表示不满和厌恶。接着我就给他们看我们的报纸，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为他们的中国来宾提供免费的中文报纸，很多中国游客都很愿意得到这些真实的信息。我也告诉他们我们的报纸没有时间限制，因为我们报道的是在中国不能了解到的消息，他们看到我们报纸的图片和排版就知道是一份正规的报纸。初次接触，我不讲太多太高，经常他们也很忙，所以我注意不打扰他们，他们表示认可同意我们放就可以了，时间长了看他们有空可以多讲真相，那时他们也对我们有了认识，就没有戒备之心了。有些旅店有规定不摆放任何报纸杂志，那我也不勉强，过几个月可以再去问问。有的旅店很乐意接受我们提供的服务，我公司附近的六家旅店中有两家我一直送报纸去，每周我去一到两次看看是否需要添加。有一家旅店把我们的报纸放在大厅很显眼的地方，有明慧周报，有大纪元时事专刊，酒瓶和翻网软件的小卡片。十月初几天那里的报纸和卡片就都被拿走了。这种做法的优点就是旅店住客不会有戒备心，拿报纸是因为真的感兴趣才拿，没有领队或其他团里成员在旁边也就比较放松，不用害怕，这样他们可能会比较愿意静下心看看报纸的内容，比较理智地对待这些信息。他们看了真相，如果再遇到同修劝三退，可能就有些基础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